回书，说的是张作霖砍奔三界沟。放哨一看，八大炮手的头一位汤二虎，第八位张世飞，还有张作霖都来了。后边那两位虽然不认识，跟他们在一起的肯定没外人了，大家赶紧迎接。汤二虎一摆手，算了，我们要见老当家，老当家的都在，这两天还悼念你们呢。哎，我回来了。就这样走进大厅。张作霖算这次到青马坎来四回了，也可以说地理挺熟悉了。抬头往上一看，好嘛，人头真齐呀！老当家的杜老派在正中央坐着，他三个兄弟杜宝兴、杜宝增、杜宝旺在侧坐相陪。青马坎少当家的活阎王杜立三也在坐，在他后头站着杜立三过命的朋友，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叫宋庆莲也在场，还有杜老盼贴身的保镖，人们都管他叫卫队长，叫王兴元夜猫子也在座。张作霖几个人这一进屋啊，杜老盼你看可乐坏了，免屈大笑，作霖，哪阵香风把你刮到这来了？过来，小子，我看看。张作霖倒身下拜，义父在上，不孝儿张作霖拜见义父，然后拜见三位盟叔，又见过盟兄杜立三。跟其他人也打了招呼，把身后的青龙魂龙做了个介绍。杜老派一听，这是太平山的炮手，上我这儿来干嘛？问张作霖，孩儿，快告诉我你混的怎么样。哎呀，老人家得闲之时我好好跟您讲讲，总而言之混的还勉强吧，咱爷俩还能见着，那是自然的。怎么你们凑在一块儿的？哎，说起来话长，是怎么？张作霖说不全的的，张子飞、唐二虎在旁边给做补充，说到太平山青龙、魂龙给做补充，在座的人全听明白了。杜老盼听完之后，把桌子拍得啪啪直响。我说杜立三，小栗子，听见了？他妈也邪门！我早就瞅这姓金的不是个物，唯独你跟他交情莫逆。你是怎么回事？你听听，他是人吗？我们陆林人最反对压花窑。这不是压花窑是什么呢？强霸人家成亲，人家不答应就收拾人家，还要把人家哥哥做人质，简直太不是东西了。老大，你的意思我也听清了，田庄台的人马不多，要想救大当家的田玉本需要人需要枪，对不对？是，我就为这事儿来的。不过咱是一家子，你是我的儿子，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你说需要多少人马多少枪？不行，一会我跟着去。不，你老人家精神大驾，我劳动不起，你也没那必要。只要能借给我200名弟兄，200匹马，200支好枪，有足够的子弹，我就感恩不尽了。200呀，少点，250吧。我说王清源，听见没有？听见了，到外边去集合人马。 挑那能打的啊，老弱病残的一概不要，准备250人，挑好马250匹，把弟兄们的枪都检查检查，把硬家伙都叫他们带上。另外你也别闲着，跟着老大的赶奔田庄台，兵合一处，血洗太平山。是。杜老汉真傻叉呀，一句话，兔兔你是个兵，底下的人是闻风而动，谁连个不字都不敢说。卫队长汪精元下去准备去，然后杜老汉一转身跟杜立三说，小丽子你也别闲着，马上派你手下的弟兄从打咱们三界沟到太平山沿路的村镇给下个通知，告诉州府马上回避，不要介入此事，就是我们绿林道之中有一场大火拼，不希望他们插手，在火拼当中绝不骚扰百姓，绝不给地方带麻烦。下去准备。是。杜立三是120个不乐意，但爹说了话了，不敢抗，斜楞着眼角瞪瞪张作霖，甩袖子出去。张作霖知道，反正这杜立三呢，不知道为什么跟自己是二饼吃八饭，死不对眼呐。每次来都在他身上得出点事儿，得什么时候我好好跟我这位盟兄解释解释，我没得罪过你，莫非你爹对我好你吃醋？可我是外部丫，我能怎么的？张作霖心里头胡思乱想，杜老汉吩咐完了，把张作霖拉过来，孩儿你可瘦多了，这么办吧，小丽子下通知，得一天的时间集合人马，再准备准备也得多半天，你别拉架子在这上直挺着，咱爷俩利用这机会谈谈，然后呢给你收拾间屋，你好好歇一歇，养精蓄锐，然后再去战斗。爹你想的太周到了，我利用这机会去给我干娘问个案，走吧走吧，走后边，这个人情不能落。张作霖见过老干娘郑大脚，哎呦老太太非常高兴啊，娘俩投缘，给张作霖拿好吃的，问长问短，张作霖有真有假都说了，不该说就不能说呀，比如说他成立保险队的事他没说，那叫杜老潘得挑理呀，这么大事你怎么不跟我商议？你成立保险队你人手够吗？枪支弹药足吗？你怎么不跟我张嘴呀？显见你跟我存着二心。其实张作霖早就不服天朝管，不想寄人篱下，要干我自己干，我说了算，吃别人的下眼食，瞅别人的眼色行事，那不是姓张的，这话怎么说？所以有真有假。谈了一个多钟头，杜老潘说，老高了，累了吧，到下面歇歇吧啊，有话等平了太平山之后咱们爷俩再唠着。命手下人给收拾一间干净的房子，被褥铺好，让张作霖休息。张作霖确实也乏累了，那个脑袋嗡嗡直响，跟一锅粥似的，他要静静的把这些事拢一拢，第一步怎么办，第二步怎么办，下步怎么办，怎么攻打太平山，怎么调度人马，那这不得合计合计吗？就这样，张作霖回到屋里头，闭着眼睛，脸朝里，假寝。闭着眼其实没睡觉，这叫假寝。在那脑子里头想的事儿，这个时间呢，过得是真快呀。 两个多小时。张作霖呢，这脑子里头想这些事也想个不得灵，也太乏了，是似睡非睡，院里他静悄悄的，他似乎觉着有点异样的感觉，尽管有个人走路非常轻，肯定是有人。张作霖慢慢的把眼就睁开了，竖着耳朵听着，就听到房门轻轻的开了，紧跟着绝对有个人从外边进了屋了。稍停片刻，就见那个人蹑足潜踪摸到床前，张作霖从头顶量着脚心唰，怎么样，这肯定是对我要下家伙，不然的话他不能这么偷偷摸摸的，莫非我就这么等死不成了？都用眼角的余光一看，床前站个大个，比张作霖能高着两头啊，宽宽的肩膀，厚厚的胸脯，俩花盖穴好像扣俩大碗相似，腰里沙子板带穿青挂皂，手里头拎着一把鬼头刀，看年纪20多岁，不认的。你想，张作霖虽然来过几次，来的慌张，走的匆忙，那三界沟那么多人，他上哪熟悉去？其实啊，这件事就出自少主人杜立帆身上。这个杜立帆跟张作霖一贯不和，咱们呢也交代过，究竟什么原因他跟张作霖二饼吃八饭死不对眼呢？第一，杜立帆看不起张作霖，他头次到青马坎来还不到20岁的小毛孩子，爹对他非常器重，不管什么场合总是替他吹嘘，说姓张的将来怎么了不起怎么了不起，杜立三就不爱听，认为爹做的太过分了，他算个什么东西，几乎大字不识，满脑袋高粱花，一肚子大粪汤，你干什么这么重视他呀？这是头一个。第二，杜立三这个人妒忌成性，只许有他自己，不许有旁人，多少不行超过他去，要居他之上，那他就恨得。第三，前者张作霖到青马坎来，在大厅之中双方面会师谈心，叫张作霖把他给毙了，当众出丑，这杜立三是耿耿于怀，恨不能一枪把张作霖打个透膛，但是做不了爹的主，只有暗气暗爹。那么远的不说，就说今天发生的事吧，张作霖冷锅冒热气，又跑到青马坎，一张嘴借200个人、200匹马、200挑枪，要替田庄台拔号，火拼太平山，这是小事吗？最可恼的是爹也不跟大家商议，是当场定夺，满口应承， 张作霖给咱们亲马坎有多少好处？干什么这么支持他呀？我爹这不鬼迷心窍吗？要照这样下去，亲马坎早晚倒霉，得倒在姓张的身上。因此杜立三恨得牙根都痒痒，在大厅之中奉父命，派手下人验图知会官府，说我们两个柳子之间要火拼，希望官府不要介入。那位说他有什么权利通知官府，那官府就听他的啊，就得听。当时那事儿，官不官，匪不匪，他们互相都通气儿。当然了，咱说的不是那个大官儿，是像底下三班衙役了，总巡捕了，掌握军队的小官了，一般跟土匪都通气儿。尤其像青马坎三界沟这块儿，大柳子上千人马呀，本地官府都头疼啊，不知怎么给打溜须好啊。只要你在本地不闹事儿，哎，我对上边能有交代，这就得。所以通过熟人指挥官府，你们就给让道，不要干预此事。我们一路之上绝不扰乱地方，有这话官府就不管了。那么杜立三命人下了通知之后，回到房中闷闷不乐，让人把酒菜给摆上，他是自斟自饮。他一发脾气啊，媳妇儿孩子不敢沾边，那贴身的保镖大劲儿都不敢哼啊，因为杜立三就活阎王，瞪眼就宰人呢，抓了啥就惩罚你。屋里的空气十分紧张。哎，正在这时候，杜立三最好的朋友，磕头的把兄弟，人们都管他叫参谋长狗头军士宋庆莲从外边进来了。这宋庆莲呢，那对杜立三忠心不二，哎，有很多事情给杜立三出点子。他今儿来了，杜立三一看是他，挺高兴，坐下吧，咱哥俩喝。把别的人都打发出去了，宋庆莲可没喝，看看杜立三一阵冷笑。我说大哥，你心里不痛快吧？
对，
别说了，小弟非常清楚，我知道你为什么不痛快，是不是都出自那个姓张的张老嘎子？
对呀、啊，
庆莲，你说我爹是不是老糊涂了？干嘛一句话就这么支持他？这不是败家吗？可你又知道我爹那个脾气，如果我要驳了他的面子，我爹就得跟我翻脸动枪。我120个看不上这个张作霖，他为什么那么支持他？为什么收他当干儿子？难道他少亲儿吗？找这么个外国洋，早晚要分咱的财产不成吗？哎呀，气死我了！哈哈哈哈！哎呀，大哥呀，很清楚了。老当家的偏爱张作霖，这是一点怀疑都没有，天不该万不该，不应当收他做义子干儿，这就留下了祸根了。这今天你提起来了，我跟你说呀，第三呢， 你呀、得早点打主意。哦，你说我怎么办？哼，不毒不狠非脏死。要依我说，趁此机会把姓张给干掉。就现在。
对，
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呀、趁着他没走呢，不然的话他早晚不定给咱们找什么麻烦呢。那我爹也不能答应。当然了，我说大哥你怎么说胡说话呀？咱们能公开的动手吗？逢强制取，遇弱活擒呢，暗中下绊子，老爷子怎么能知得到呢？又即使知道了你是他亲儿子，虎毒不吃子，他能怎么的？他能枪毙你吗？你别听老爷子咋呼，到真章了他还得向着你，一笔写不出俩肚子儿来，对不对？那你说我派个人把张作霖干掉，对，不过这个人可得妥靠啊，他要再把你卖了那可就麻烦了。这狗头军师给杜立三出的主意，后来两个人就琢磨着叫谁去呢。杜立三忽然想到贴身的炮手报字叫黑龙，这小子姓李呀，叫李子安，把黑龙给找来了。这黑龙跟杜立三好几年了，大块头，还会点武术，还会柔道，挺能耐，管也直，手也黑，杜立三对他很赏识，也不背着宋庆莲。把黑龙找来，拉把椅子叫他坐下喝酒。黑龙一看就知道有事儿，他不敢坐下。东家，你有话只管吩咐，赶紧坐下，小老娘们儿。黑龙这才坐下，可就没敢动筷。就见杜立三两眼冒火呀，黑龙，我对你怎么样？哎呀，主人对我天高地厚之恩，愿意给我办事吗？赴汤蹈火，万死不辞。好，那你就听我。